请听马兴德长老开示佛陀的十二种恶报第一讲。
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巴格瓦阿拉汉正子觉知。各位尊者，各位贤友，晚上好。对于佛弟子来说，我们应该都很清楚佛陀的了。然而由于我们生活在大乘佛教的教区，很多人首先接触的是后期的佛教，所以对于佛陀的生平、佛陀的事迹，很多是经过后人发展演绎，甚至被扭曲、被篡改了的。那在历史上，至少在上座部佛教所传承的佛陀，他却是犹如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是一个在我们人间生活的一位伟大的导师。在佛陀的一生当中，也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会被人扭曲，被人歪曲，会被人重伤伤害。在阿巴玛达，就是在小部一篇叫传记的经典里面，就记载了我们的佛陀在一生当中曾经碰到过的十二种不善的果报，或者称为恶报。在经典里面就这么样说，ドクランジアパカナンアパカナンブナバランアパカナンシラウェイトサカリカビチウェイテナナラギリサタチェイトシスドカンヤワカタナンビティンドクคามติสารโออิเมอกุศลกาลนันติ。这一首偈颂就讲到了佛陀一生当中遇到的十二种不善的果报。苦行与诽谤，再三遭诽谤，诽谤被舌伤和碎片苦受。拿拉吉利刀割，头痛吃马麦，背痛下痢疾，遭此不善法。这首偈颂就讲到了佛陀一生当中遭受的十二种主要的不善果报、恶报。第一是苦行，第二是遭人诽谤，第三还是遭人诽谤，第四还是遭人诽谤，第五呢是被石头所伤，第六呢是碎片，就被石头的碎片所伤到的。第七是被拿拉吉利罪相所攻击，第八是被刀割，第九是头痛，第十是吃麻麦，第十一是背痛，第十二是下痢疾。我们的佛陀在一生当中最主要的不善业成熟，有这十二种。在这十二种当中，第一种是苦行 ，dukkala。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佛陀在成佛之前，还是菩萨的时候， 曾经行过六年的苦行。这六年的苦行是一种不善果报。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再讲讲佛陀的生平，就讲我们的佛陀在成佛之前，在出家以后成佛之前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的佛陀他在出家之前他就经历了苦行的生活。这在出家之后，在成佛之前，那他在经历这些苦行之前呢，他其实应该来说或多或少接受了印度的苦行主义，或者说他追随着当时印度很流行的苦行的修行生活，认为说通过苦行可以达到解脱，可以证悟涅槃。那为了了解我们的菩萨为什么会行苦行，为什么要经过这六年的苦行，其实这个跟他所生活的古印度的背景息息相关的。自古以来在印度次大陆都流行之苦行主义，乃至到今天，如果去印度去尼泊尔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苦行僧。因为苦行主义首先他接受的是轮回，他们也相信因果，相信业。他们的基本理论是业报轮回，他们也相信可以通过苦行来消业，通过消业而达到灵魂的解脱。其中在苦行主义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雄Mahavira。 大雄是耆那教的教主，大雄和佛陀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年龄比佛陀稍大一点。他的生平，他所创立的教义跟佛陀的教法有很多相似之处。现在这个是大雄的像啊。大雄也是出生于王族，是王子出身。他在青年的时候也是经历了王宫很奢华的生活，充满娱乐的生活，后来看到了人生的生老病死，看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于是去出家了。出家之后他经过了很艰苦的修行，最终他所谓的成道了，也就是所谓的证悟了，于是呢就人们就称他为大雄Mahavira。 Mahavira 就是大英雄的意思。同时他所创立的派在经典里面叫做 Niganda， Nir 就是没有离开的， Ganda 是系缚束缚，就是他们没有烦恼，不被苦不被轮回所束缚的意思。那这个也是大雄的像。不仅大雄的生平跟佛陀很相像，连他的形象都跟佛陀很相像，但是最主要的标志呢就是大雄是裸体的，佛陀是穿衣服的。大雄的胸口他这里有个标志，有个十字的标志，但是我们的佛陀是没有。耆那教认为物质由原子组成，含有下降性，灵魂含有上升性，灵魂本身并没有障碍，它可以 解脱，可以获得自由。但由于物质的形成是因为业而有所吸附，所以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物欲，就会使灵魂遭到污染，所以就导致了轮回。如果想要脱离轮回，必须得严守五大事，或者说五戒，就是不伤害、不妄语、不偷盗、不淫、无所得，过着苦行的生活。对于耆那教徒来说呢，他们是绝对的不伤害。他们认为说，如果呼吸也会把空气中的虫吸进去而造成杀生，所以他们有时候用布或者用口罩蒙着自己的口和鼻子。在走路的时候，他们怕踩到虫子，所以他们在走路前拿着扫把先把地扫了，他们才敢走。他们吃东西他们怕有一些生命在食物里面被吃进去，所以他们就吃干粪就是那干的粪便。他们也剃光头，但是他们也留光头，但是不是剃的，他是用拔，把所有的头发拔出来的。现在在印度特别是在西印度，在蹦白那边还有很多的耆那教徒，男的有很多还是依然是裸体的但是女的呢，很多还他们也是把头发拔了，但是他们还是披着白色的衣服。耆那教或者说苦行主义认为，通过苦行能够消除旧业，并能够防护新的善恶业，开发灵魂的清净自信，达到止灭，获得解脱，这就是所谓的涅槃。所以呢，就他这一套理论呢，就认为说人的本心灵魂它是清净的，它是本来具足的，但是由于无明，由于追求了物质的享受，追求了欲乐，所以灵魂受污染了，变得堕落，所以轮回了。在轮回过程中，众生难免会造很多的业，不管善业也好，恶业也好，这些业都会导致轮回。那既然造了业会导致轮回，那想要解脱，想要出离轮回，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消业。所以耆那教或者苦行主义的最主要的理论就是消业。他们认为说，过去所造的业在轮回过程中它一定会成熟，因为业的成熟它就必须得要承受过去所造这些业带来的果报。那在过去无耻的轮回当中造了很多的恶业，这些恶业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带来无穷无尽的苦报。为了让这些恶业尽早的消除，他们认为说通过极端的苦行可以让苦报早日结束，从而达到解脱。因此呢，耆那教最主要的苦行理论就是消业。怎么消业呢？就是通过苦行。苦行就是自我折磨，折磨自己，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受苦。因为这个身体受苦，这么样的话呢，就可以使过去的这些业不断的消尽。同时他要通过五大誓言，通过不拥有一切财产，通过不伤害等等，去防止任何新的业被造下。于是当这些旧的业不断的被消除，被消除，消完了之后呢，灵魂就解脱了。因此由于这一套理论主要是认为说灵魂会受污染，所以它可以获得清净。那获得清净的途径呢，就是不断的让过去所造的业，就是导致轮回的因是因为物欲，所以它要平绝，要平弃种种的物质的欲望然后在 通过摒弃物质的欲望，断绝对物质的欲望，而不造新的业。在不造新的业同时，要过去的旧业它还是会存在，于是通过苦行来去把这些业不断的消掉。通过这种消业的方法啊，最终使灵魂解脱。那至于说苦行啊，那可以谓是五花八门了，但它基本上的特点就是自我折磨、自虐。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折磨自己的身体，通过折磨自己的身体，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啊，哪怕是对于衣服啊、对于食物啊等等的欲望，来祈求获得解脱。那我们知道了印度苦行主义的基本理论跟它的方法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菩萨。我们的菩萨在他成佛之前也曾经接受过这样的理论跟方式。我们的菩萨出生在 Kapilavastu 城，他的父亲叫净饭王，母亲叫玛哈玛雅。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七天之后就去世了，然后投生到喜足天。于是年轻的菩萨就由他的姨母巴加巴蒂戈达密抚养成人。在他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举行对他就为了他而举行的命名大典，然后他们就当时请了八个婆罗门，后来就把他起名叫悉塔达。悉塔达，悉塔就是成就，阿塔就是目标、目的或者意义，也就是说他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达成自己的意义。当菩萨他在16岁的时候就娶了美丽的公主亚索塔拉，之后呢一直在王宫当中过了13年非常奢华的娱乐生活。在他29岁的时候，悉达达太子他看到了生命的种种过患，看到了生命拥有衰老、疾病和死亡的现实，而他也自己深深地了解到自己还受生老病死的控制。为了寻求真理，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他就偷偷地欲成出家了，然后就到了释迦国东边的叫阿诺玛河里，把他的头发剃了。当他剃了头发出家之后，一直就往着东南方不断的云游，后来就到了王舍城。到了王舍城附近，后来他又去拜见了两位很有名的瑜伽大师，或者说叫禅定大师。首先他去找阿拉勒嘎拉玛这一位禅修大师，当时是教导修无所有处定的。他去到那里之后呢，很快的就跟这位阿拉勒嘎拉玛学了禅定，而且呢很快就证得了无所有处定。当他证得了无所有处定之后呢，菩萨就跟嘎拉玛这样说，他说你已经自称透过政治而获得了安住 那难道你所教导的教法就是到这样的程度吗？甘喇嘛这样说，回答说，他说是的，我通过政治所能够安住的教法就是到这样的程度。于是当时的菩萨他就说，他就这样想，这个教法并没有办法把人导向完全的离贪，完全的寂止，完全的正智正觉和涅槃，他只是导向无所有处定，于是他并不满意这一种教法，就继续就离开了噶喇嘛，继续去寻找他的真理之道。后来他又到了另外一位禅定大师叫做乌达格喇嘛布德那里，而这位乌达格喇嘛布德是教导修行非想非非想出定的，他在那里也很快的证得了非想非非想出定。然后他就问乌达格喇嘛布德说，你所教导的就是到这个境界吗？还有没有更高的？然后布达格喇嘛布德他说，我教导的就到这样的程度。于是菩萨也想离开，然后布达格喇嘛布德跟之前那一位阿拉勒噶喇嘛一样，就希望他留下来啊，然后分一半的地位给他啊，让他共同来去领导他的那个僧团。但是我们的菩萨认为说，这样的方法它并不能够使人导向完全的离贪，完全的厌离，完全的寂止正智正觉和涅槃。然后他离开了，当他离开了之后，他就一直继续的云游，就去到了玛嘎他国。到玛嘎他国最后就到达了乌鲁维拉附近的叫做江津村塞纳尼嘎玛。在那里菩萨看到了一片令人愉悦喜爱的大地和树林，有一条有只舒适平缓的河流流畅而过，附近还有一些村落可以作为托钵的地方。当时他就想，一个想要精进的人来说，这是再适合不过的地方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图片就是目前的乌鲁维拉。在古代的时候，这是一片的森林，虽然现在的森林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们仍然看到它是一片很愚人的很愉悦的平原。对面就是波特嘎亚，就后来菩萨在那里成佛的地方。当时他所修苦行的六年修苦行的乌鲁维拉就是在河的对面，这条河呢就叫做尼兰加纳河。尼兰加纳河最近几年已经断流了，但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宽敞而且非常愚人的一条河流。于是当时的菩萨就在乌鲁维拉苦行林里面安住下来，就在那边开始苦行。当时他是这样想，他说住在边缘的密林中很难以令人忍受，远离又很难实现，独处又令人感到不快乐。所以有人如果是这样想，假如一个修行人没有定力的话，他住在森林当中他很容易发疯掉了。他又想，假如一个沙门或婆罗门他的身与意不清净，他仍然是邪命自活，单着以感官的娱乐，经常爱发脾气，被昏沉所缠绕，内心很多妄想，而且多疑不信，自赞毁他，贪求名利，贪求名闻供养等。那这样的话呢， 它住在森林里面，由于自身的污染，它会招致不善的恐怖和畏惧，所以我就要住在偏远的树林里面，住在森林里面，因为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我并没有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些污染，因为甚至解脱了那些污染，所以我要住在偏远的树林里面。于是他看到他自己已经没有那种生与意的不亲近啊，没有贪图欲乐啊，没有被嗔恚啊、昏沉睡眠、吊举、多疑不信、自赞毁他、贪求名闻利养等这些所污染。于是他说，如果我住在森林里面，我将能够感到很自在。于是他就在每个月的14、15跟8日这些乌波萨特日的晚上，他就刻意要到那些令人很恐怖啊、令人很害怕的地方去过夜。他就去到了树神庙啊，去到了果神庙啊，去到了一些村神庙那里，那些一到晚上会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去。然后他就说，这样的话我将能够遇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我就要去那个地方。之后他就在每个月的14日、15日、8日就去到那些地方，那些令人感到恐怖、令人感到害怕的地方。特别是一到了晚上，那他住在那里一头鹿可能会靠近他，或者说一只孔雀可能会折断一只树枝，一阵风会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然后他想，哎，我现在所升起的肯定是怖畏和恐惧的。接着他又想，我为什么老是要去期盼，要期待着恐惧和怖畏呢？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克服他呢？而且我要去保持相当的姿势。于是当他在行走的时候感到害怕和恐惧，他就不站立、不坐下、也不躺卧，就一直就这样行走着克服它。当他站立的时候感到害怕和恐惧，他就不行走、不坐下、不躺卧，一直站直把它克服。当他在坐直的时候感到害怕和恐惧，他就不行走、不站立、不躺卧，直到把它克服。所以他就用这些方法去克服害怕和恐惧。不久他的心里面就产生了三个这样的譬喻。他就想，犹如一块泡在水里湿润多水的柴，想要把它拿来取火，就钻木取火，有可能钻出火来吗？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当一个沙门婆罗门的身心都还没有远离感官的欲望，还没有舍弃乃至平息对感官欲望的贪求、喜好、渴望、迷恋，那么不管这个沙门婆罗门是怎么样经历痛苦、自我折磨，但是他都不可能获得智慧、获得无上的正觉。所以当时他就在心中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譬喻。接着他又产生第二个譬喻，他就说，犹如一块被捞上水的木头，但它还是很湿的、很潮湿的，那在这一块潮湿的木头上想要钻木取火可不可以呢？也是不行。后来他又在讲了第三个譬喻，犹如一个被捞上水面而且呢已经晒干的干燥的木头，如果想要去钻木取火可不可以啊？那是可以的。所以他说，当一个沙门婆罗门还没有远离感官的欲望，他还没有舍弃乃至平息对感官欲望的贪求、喜好、渴求和痴迷的时候，那不管他怎么样经历痛苦、自我折磨，他都不可能获得自见无上的 正觉，所以他就开始啊要折磨自己了。他就认为说，当一个人的身心充满了欲望的时候，充满了体液的时候，他就会有欲望，所以他就想要来这样克制自己。于是他就想，假如我咬紧牙根，石头顶住上颚，用自己的心来打击，来控制，来压迫自己的心，那会怎么样呢？然后他就犹如一个强壮的人抓住弱小人的头和肩膀去打击、控制和逼迫他。他咬紧牙根，石底上颚，用自己的心去打击、控制和压迫自己的心。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汗水就从他的腋下流下来。虽然他产生了不厌倦的精进，也建立了不断的正念，但是由于身体变得过多的躁动而不平静，因为这种痛苦的精进让他感到精疲力尽。不过即使这样的痛苦感受，他的心也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然后他就想，如果这个时候我屏住呼吸，就是我不呼吸，那会怎么样呢？于是他就闭着口，而且也把他的鼻子也塞住，就是不用鼻子呼吸，也不用口呼吸。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听到了很大的风声从耳朵里呼呼而响，就好像铁匠鼓动风箱时所发出的声音一样。然后他就决意，他就应要关闭口、鼻子和耳朵。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感觉一股强风去绞着他的头，他的脖子仿佛好像被一个壮汉用利剑劈开一样，然后便是剧烈的头痛，就好像一个壮汉正使劲的勒紧箍在他头上的皮带一样。接着强风割开他的腹部，仿佛一个屠夫或者屠夫的学徒，他用利刀去剖开公牛的肚子。他感到剧烈挫人的腹痛，就仿佛有两个壮汉抓住一个很软弱的人的两个胳膊，把它放在一堆炭火上烤一样。虽然他升起不厌倦的精进，也建立起不间断的正念，然而他的身体却变得过度的躁动而不平静，因为这种痛苦的精进让他感到精疲力尽。即使这样的痛苦感受对他的心也完全没有影响。那时诸天看到了菩萨，他们就说，沙门郭达玛死了。那其他的天人说，沙门郭达玛还没有死，但是他已经走在死亡的边缘。也有一些天人他说，沙门郭达玛既还没有死，也还没有走到死亡的边缘，他是一个阿拉汉，是一个圣旨，所以圣旨之道就是这么样的，就是要这样苦行的。不久他又想，假如我绝食，那会怎么样呢？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就有天人来到他那里，就说，善男子，你如果完全绝食的话呢，我就会用天人的食物住进你的毛孔来维持你的生命。当时菩萨这样想，既然我先称要完全的绝食，那这些天人他却把天人的食物住进我的毛孔来维持我的生命，我岂不是打了虚妄语嘛？然后他当时就拒绝了。他又想，假如我吃很少的食物，我每天只喝少量的豆子汁、扁豆汁和豌豆汁，那会如何呢？于是他就这样做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身体变得骨瘦如柴，四肢变得就像结合在一起的藤条或者竹节一样。因为吃得太少，所以他的臀部就像骆驼的蹄一样，隆起的脊椎骨就犹如串起的珠子，肋骨瘦的就犹如那个旧谷仓上面的那些 那些原木杂乱无章的屋顶一样。他的眼光他的眼窝深深地陷进去，就犹如深井里面引出的水光。他的头皮已经皱了，就犹如被风吹日晒而变得皱巴巴的葫芦一样。如果他触摸自己的肚皮，他能够摸到自己的脊椎。当他触摸自己的脊椎，他能够摸到自己的肚皮。当他大小便的时候，他由于无力，所以他会往前倒下去。当他用手去搓揉四肢的时候，会发现到身上的这些毛全部因为根部的烂坏而纷纷的脱落。这些都是因为他吃的太少了，所以他变得会饿成这么样。当附近的村民那些人看到他的时候，他会说：“哎，沙门郭达玛是皮肤黑的人啊。”有些人说：“哎，沙门郭达玛不是皮肤黑的人啊，他是棕色皮肤的人啊。”更有些人说：“沙门郭达玛既不是黑皮肤，也不是棕色皮肤，而是白皮肤的人啊。”由于他吃的太少啊，他就这样经历的苦行。他过去那种完全很平滑、很皎洁、很清净的肤色已经不见了。就这么样经历了六年艰苦的苦行，这样自己折磨自己。有一天他这样想，当一个沙门婆罗门，不管是过去、未来还是现在，经历由这种精进所引起的痛苦、折磨和刺穿的感受，它至多也跟我现在所经历的相等，绝不可能超过。然而即使是我用这样严酷的苦行，我并没有达到超越常人的境界，获得圣人的智见，那是不是还有其他通往觉悟的方法呢？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现在他所行的苦行是不是正确。然后他就想到，在他还是童年的时候，有一次跟着他父王净饭王去参加一次农耕节。当时那些市民、农夫等都去参加农耕节，而当时带着菩萨的那些宫女们也是看到我们菩萨很乖然后呢那边一阵欢呼声他们也跑去看热闹了，所以就把菩萨一个人抛下了。当时太子他就走到了一棵占卜树下，结跏趺坐，正念一面前专注呼吸，修入出息念。那个时候他就在占卜树下远离了五盖，远离了不善法，进入了初禅。所以他就想，这应该是通往觉悟之道啊，因为他想起当时他所经历的那种快乐是非常殊胜的。同时他也这样想，我为什么要害怕这种快乐呢？虽然他是很快乐，但是他跟感官的欲望和不善法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他就想，我不应该再排斥这种快乐，因为他之前修苦行就是对任何的快乐他都要排斥，因为他就担心因为快乐他的心容易粘着。但是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当时的禅定之乐，所以他就说我不再害怕这种快乐，因为它跟感官的欲望和不善法无关。但是虽然想归想，像他现在那样羸弱的身体，那样瘦弱的身体，想要去修禅那，去修禅定，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想，是不是我也应该去吃一些乳粥啊，或者一些面包等的食物呢？当他尝试去吃食物的时候呢， 跟着他一起修行的五位同修Gandanya Wapa Padiya Mahanamag Asaji， 他们就感到很厌恶，很厌倦。他就说，如果沙门戈达玛证得了某种境界，他必然会告诉我，但是当他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食物的时候，他感到很厌倦。他就这样想，他说沙门戈达玛已经开始放逸，已经放弃了精进，已经回复到过去过着 奢侈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乌鲁维拉，一直往西走，就走到巴拉奈西那里的沙那，就那里鹿野苑那边去修行。那这个就后来呢，佛陀又在成佛之后又去找他们，然后就跟他们讲了转法轮经，那这个是后话。于是我们的菩萨就接受了当时在乌鲁维拉附近一个村里叫做苏加达的牧女， 牧牛女的叫乳粥，就是她用牛奶所熬成的粥。当她吃了乳粥之后恢复了体力，而她身体的那32大人像也慢慢的也恢复了。她恢复了体力之后呢，就渡过了内兰加河，到了河岸旁边。而在河岸旁边有一棵很大的阿萨塔树，也就是后来的菩提树。然后他就坐在那棵树的下面，面向着河，这其实就面向着东边，在那边。然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他就证得了无上正自觉。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菩萨他从出家之后去遍访名师，去拜访了当时的两位禅定大师，而修得了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但是他并不满意理这些禅定，于是就在乌鲁维拉那个地方修苦行，修了6年的苦行。后来他放弃了苦行，行于中道，他后来再成了佛。那我们的佛陀他成了佛之后呢，他就对他过去所做的这些苦行啊等等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佛陀在他成佛之后，他又去找当时在乌鲁维拉那边伴随着他一起行苦行的五位同修，五位苦行僧，向他们说了转法轮经《Dhamma Jagga Pavattana Sutta》。在这篇经文，佛陀开门见山的这样说：诸比丘有两种极端，乃出家者所不应实行，哪两种呢？若沉迷于对诸欲的欲乐享受者，乃卑劣粗俗繁庸非甚无益的；若从事此自我执磨者，乃苦非甚无益的。所以佛陀在这里就讲到了出家人不应该去亲近两种极端。第一种是沉迷于感官欲乐，去放纵欲望，放纵欲乐，去追求欲乐。第二呢，不应该行苦行。所以在这里呢，佛陀就成佛之后的戈达玛，他就说到了这种苦行它的特点是自我执磨，是只会带来痛苦的，是非圣的，就是它不崇高，它不是圣旨的行为。圣旨肯定不会去行苦行，去自我折磨，而且是无益的，或者说呢，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叫做 Dukkho Analiyo Anattas Samhito。 所以就讲到是这是苦行就是这么样的。因此我们可以看 虽然我们的菩萨他经历了六年的苦行，但是在他以后的说法当中，他对苦行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或者说佛陀是从来不会赞叹苦行，甚至佛陀制定了一条戒律，一条学处，若比丘故意去伤害自己，去残害自己，去自残，他将会犯恶作，也就是他故意要让自己的身体导致痛苦，或者说他修外道法，那这个是犯戒的行为。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菩萨，他在成佛之前他经历了六年的苦行，虽然说一切佛陀他都会行苦行，但是像我们的菩萨这样经历了这么久，修了这么长时间的苦行却是极少有的。我们再看一看过去28位佛陀他苦行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包括我们的佛陀在内的，那我们再看看到底每一位佛陀他苦行的时间是多少，我们再做一个对比。丹汤格拉佛苦行的时间是10个月，梅汤格拉佛是6个月，萨拉南格拉苦行的时间是3个月，燃灯佛苦行的时间是10个月，观丹亚佛苦行的时间是10个月，曼格拉就吉祥佛苦行的时间是8个月，苏门那佛善意佛苦行的时间是10个月，雷瓦达佛苦行的时间是7个月，索比达佛苦行的时间是7天，阿努摩达西佛最高见佛苦行的时间是10个月，红莲花佛巴多玛佛苦行的时间是8个月，那拉德佛是7天，圣莲花佛是7天，善慧佛苏梅塔佛是15天，苏加德佛是9个月，比亚达西佛是6个月，阿特达西建议佛是8个月，塔摩达西佛建法佛是7天，悉塔德佛是10个月，迪斯佛是8个月，菩萨佛是6个月，维巴西佛是8个月，悉基佛是8个月，维萨普佛是6个月，嘎古三德佛是8个月，果那伽门那佛是6个月，嘎萨巴佛是7天，而我们的戈达摩佛是6年。那为什么我们的佛陀苦行的时间会那么长呢？其他的最长都是10个月而已，但是我们的佛陀却6年了，这是他过去所造的恶业不善业导致的。我们现在的世界周期称为 Madhagappa， 称为贤劫。贤劫一共有5位佛陀，现在已经有4位佛陀出世的，他分别是嘎古三达佛、果那伽门那佛、嘎萨巴佛、戈达摩佛跟未来的梅德亚佛。那当我们的戈达摩佛还是菩萨的时候，他在过去的嘎萨巴佛时代，就是嘎萨巴佛，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佛陀在上一位佛的时代，当时我们的菩萨也出生在印度，出生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 Jyotibala， 护名 Jyoti 就是光明，巴拉是保护。在那一生当中，他是一个婆罗门，他出生于婆罗门，由于他出生于婆罗门，所以他并不信仰佛教。当时 Jyotibala 有个好朋友叫做 Gatikala， 嘎迪嘎拉是一个出生低等的陶匠，或者说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做陶的陶匠世家。这位陶匠叫嘎迪嘎拉，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在嘎萨巴佛的弟子当中，在家弟子当中，他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是近似第一的，就是他是经常去亲近，非常恭敬佛陀的，而且他也证得了三果，所以在那一世当中，他已经是虽然他是在家人，但是他已经证得三果甚至。他为什么没有出家呢？因为他的父母双目失明，他为了赡养他的父母，所以没有出家。是一个孝子。由于他已经证得了三果，所以他自然而然他不会去追求任何的欲望，他也不会再拿钱了。那他又要养家，又要赡养自己的父母，那怎么办呢？于是他每天他就到河边那里，然后就看到那个自己崩的土块，或者说被老鼠等等弄跌的那些土块，他就把这些土块拿，他自己也不会拿棍子啊，拿手去挖泥啊，他就用一些崩掉的土块拿回来，然后做成陶器，做成陶器烧制了之后，就拿到路边，拿到市场里面，然后就跟那些人说你们要的你们去拿去，然后呢，如果你们有剩余的米啊，剩余的菜啊，剩余的豆啊，你们就放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把我烧制的陶土拿去，就这么样他过着非常简朴清贫的生活，来去赡养他的父母。有一天嘎迪嘎拉他就跟卓迪巴拉在一起，然后他就想叫卓迪巴拉去见嘎萨巴佛。当时他就劝，他就跟卓迪巴拉说，他说我们去见佛陀有个叫做嘎萨巴佛陀，他已经成佛了，他已经证悟了，已经觉悟了。当时这个卓迪巴拉由于他不信佛教，他一听到佛陀就觉悟这个词，菩提这个词，当时他就很厌烦的，他说秃头沙门凭什么觉悟，觉悟是很难得的，是最难得的事情。他就这么样就是骂了那位佛陀，就是因为他骂了这样佛陀，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说秃头沙门凭什么觉悟，觉悟是最难得的，因为这个恶业，所以他后来他的果报就是六年的苦行不仅还如此。我们在讲当时嘎迪嘎拉还是不放弃，继续劝卓迪巴拉去见佛陀他还是不愿意去，他说秃头沙门要去见他有什么意思呢？然后嘎迪嘎拉第三次还是劝他你去见他，见他你一定会有帮助的是很好的，但是他说见那个秃头沙门干什么后来呢就嘎迪嘎拉他也没办法劝他，然后一起就叫他一起到河里面去洗澡。河里面洗澡，洗完澡了之后呢，他就说现在嘎萨巴佛嘎萨巴政治觉子他就住在旁边，我们去见他，见他一定会有帮助的，一定很好的。然后他一听到佛陀这个就冒火了，说去见那个秃头沙门干什么，他还是三次劝他还是不听，然后他就抓住他的腰带，他就把那个腰带挣脱，后来就那嘎迪嘎拉就抓住他的头发刚刚洗好的头发。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卓迪巴拉他就想，就是我们的菩萨他想这么样一个那么下贱的人应该敢抓住我最高贵的头发那这个确实不同平常，于是他就勉强的答应了嘎迪嘎拉这位佛陀的弟子在家弟子去跟着他去见佛陀。结果卓迪巴拉一见了佛陀，一听佛陀说法了之后呢，他就升起信心了，而且再也没有信心过 过在家的生活，就跟着迦斯巴佛陀出家。出家之后呢，他也是修苦行呢，备三藏啊，而且呢也通达了八种定呢，而且也修到了行识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佛陀在对上呢有一佛陀他的事迹。那由于当时的卓迪巴拉曾经这么样诽谤佛陀，骂他是蒙达嘎萨曼纳，就是秃头沙门这么样，所以呢因为这种果报，所以他在后来的许多百生当中遭遇了地狱等的痛苦。后来一直轮回到维桑达拉的那一世，他可以说他的维桑达拉菩萨呢，就是他布施他的大象啊，然后又把他的孩子布施出去，把他老婆也布施出去啊。那由于他的这种布施行，所以他圆满的巴拉蜜。然后在维桑达拉那一生去世之后，他就投生到喜足天都悉达天，那一生他就叫做 Siddhaketu， 叫做白床天子。然后后来白床天子在应了诸天的请求，他就后来就投生到 Kapilavatthu， 投生到释迦族里面去，然后呢就成了菩萨。然后菩萨由于他过去曾经骂过佛陀，曾经诽谤过佛陀，说秃头沙门凭什么觉悟？觉悟是最难得的，因为这种恶口、这种粗恶语、这种诽谤佛陀的恶业，所以他出家了之后，由于他的菩提智见还没有成熟，而且他也不知道如何修成佛道的正确的方法，于是他就在乌鲁维纳那边经过了六年的苦行。等他经过了这六年的苦行，自我折磨的差不多后来他放弃了苦行，行以中道，他才成佛。因此呢有一首偈颂佛陀就这么样说，他说说到我护民善至迦斯巴时，曾经说过秃头和觉悟，觉悟最难得，以该业果报带来许多苦，六年乌鲁威以此得菩提，我不以该道得至上菩提，寻求以何道防止过去业，以灭尽善恶一切日恼息，无愁无忧恼，寂灭止无漏。因此呢从这一个阿巴达那，就这一个因果的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菩萨他在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还是凡夫的时候他也曾经做错了事情乃至到他最后为了修行他也曾经修错了方法，也走错了路一直到他最后放弃了苦行，放弃了错误的方法，行以中道，他才成佛。那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佛陀在他一生当中所遭遇的、所遭受的第一种恶报、第一种不善果报。那至于说还有其他的十一种恶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一起学习的。